罗牧师的教会啊，他们不打领带，今天这条领带是我的。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谢谢黄长老给我的介绍，对我很荣幸，但是也很觉得心有不安，因为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要比我年长。我想可能大家看到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说哎，为什么站在台上的这个人是这么年轻的。那刚才黄长老也介绍过的一点，就是在90年代，差不多95年开始，在上海各个主要的大学里面开始有一大批的学生，大学生开始信主。在这个之前有零星的有，但是从95年一直到03到04年左右时间，有一大批的大学校园里面的学生开始信主，复旦、同济、财大、交大、东华这些的大学里面有大批的人信主。然后这个当中信主的大部分的人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或比我稍微年长几岁。那差不多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的人，30多岁到40岁左右之间，现在基本上都在上海成为教会带领的人。就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去面对，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在进行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些有点心有不安，因为我们面对的可能在海外跟我们在开会的弟兄，那些牧师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年长的人，那我们都是30岁左右的这些人。那这个差不多是现在在大陆的一个城市新兴教会的一个面貌，就大部分的牧师或者说在里面带领的人差不多是30岁左右，在40岁左右之间这样一个年纪。那很有意思，刚才黄长老也介绍到，我现在在 Boston 的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里面读书。 Gordon Conwell 在离这个不远的一个城市 Charlotte 也有一个 campus， 所以呢40多年之前我们学校，我们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在 Charlotte 这个 campus 做dean。然后呢他在做那个 Dean 的时候，他常常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邀请 Charlotte 以及北卡南卡的一些牧师，然后跟他有一个共进午餐的一个机会。当他们一起吃午餐的时候，他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作为一个牧师，你在这个区域，你在这个地方牧会，你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几乎绝大多数的牧师在那个时候，在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的回答是说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地方，牧师最大的挑战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传福音。这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其实如果我们再来看美国教会的情形，是个很不一样的一个面貌。在2003年的时候，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做了一个调查和统计，他得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数据，是这样子，他说在美国大学校园的团契当中，如果你看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团契，基本上 85% 以上的那个面孔是亚洲面孔，是个 Asian face。 但是反过来的一个面貌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大学里面那些灵修社，我所谓的灵修社是说像佛教或者像新世纪运动去做那些冥想的这些事情的，基本上那里面的面孔绝大多数是西方面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在4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整个教会的一个面貌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西方的教会开始越来越进入一种后基督教时代。我来自于波士顿，那如果你对波士顿有一些了解，你就知道波士顿是在今天LGBT movement 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发源地之一。同样在这个波士顿地区，整个的教会基本上开始变成一个博物馆，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很大的一个教堂建筑，但是其中可能只有10个人左右的聚会。 同样在一个普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况当中，你也看到说在整个欧洲，在美国这个西方的教会在开始慢慢的进到整后基督教时代。但是另外一个画面是说，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在亚洲，传统上不是基督教的地方，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的出现。差不多今年70%甚至70%以上的基督徒在拉丁美洲，在非洲和亚洲。而这个其中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包括我们华人的一个群体。你可以看到在今年，在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地区还是在欧洲，华人的教会通常是在一个开始慢慢往上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而这个跟传统的西方教会是很不一样。在华人教会在这样的一个面貌当中，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而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当我之前在跟陈弟兄还有跟黄长老在沟通我们讲到的主题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今年整个讲到的主题是更像基督。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来面对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群，然后我们作为华人的教会，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今天会一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7章的整个的故事，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读所有的故事，所以呢，我就把当中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圣经就拿出你的圣经，我为大家来读路加福音第7章18到28节。路加福音7章18到28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多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是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走路，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去到旷野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的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父神，还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求你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作为一个华人，作为一个华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认识，让我们来看清楚在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当如何行。孩子，特别感谢你也将这样的话语，将这样的智慧，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认识。感谢主，做这样的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在路加福音第7章里边，当我们去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当读这一个章节的时候，我会看到4个人物。第一个人是什么呢？叫什么？叫百夫长。百夫长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他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仆人生了一个疾病，所以呢他邀请约书来到他的家中。那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百夫长，到底百夫长在那个时候意味着是什么。百夫长首先对于当时的一个罗马帝国来说，罗马帝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政策，叫做一个殖民城市的一个政策，它跟我们后来产生的一个殖民地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罗马帝国会把它的军队设置在一些特定的一个城市当中，以至于它可以方便的控制掌控整个区域，所以呢这些城市通常叫做殖民城市。那这些殖民城市当中所居住的都是军队，而且呢都是罗马人的军队在那个地方。那罗马人的军队通常在这个当中，他们的官员有一些的限制，比方说他们通常是贵族。罗马人的军队的服役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今天大部分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在美国的一个服役时间是怎么样，在中国差不多是一般士兵是3到5年，但是对于罗马人来说，一个人如果他要去做士兵，他要去服役的话，他的时间是20年，他要当20年的兵。而且呢罗马的法令规定是当他在当兵的时候他是不可以结婚的，他是不允许有这个家庭。当然在那个时期其实有很多的罗马士兵其实违反这个规定，他们在当地其实有很多他们的私生活。但是通常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法令的一个存在，所以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他们的官员罗马的军官和他们的士兵的关系是非常近。所以你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当他的仆人生病的时候，他的长官会非常的着急，以至于他要求他要去寻找名医，寻找各样的机会能够去治愈他的这个仆人。那在这个百夫长，当我们来读他的故事后，你会发现他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当我们刚才讲到说他是一个百夫长，他是一个罗马贵族的时候，那你大概就明白他有一个身份的一个确定，他是一个罗马人。罗马人意味是什么？他是一个外邦人，对吗？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那但是这个罗马人却做一件很特别的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犹太的长老说他帮忙他建为我们给我们建造会堂，他爱我们的百姓。所以这个罗马人这个百夫长他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把他的钱拿出来去帮助一个犹太人去建造会堂。很有可能在那个时期他是成为一种人叫做敬畏神的人。在那个时期什么叫敬畏神的人？不是说在今天我们的慕道友或者是什么敬畏神的人，是说一群外邦人，他们很羡慕犹太教，所以呢，他们去遵守犹太教的各种的礼仪规章，但是他们没有行割礼。我们不确定百夫长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对犹太教有很大的一个好感，他也很愿意成为犹太人的朋友。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百夫长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在罗马的社会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军官，他是一个官员，对吗？所以他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人。那耶稣怎么样面对他？等会我们会讲到这个方面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后面谈到的第二个人物跟这个百夫长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有什么样的不同。第二个人物是当耶稣进到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叫做拿因城。当他进到这个拿因城，当他进入这个城门的时候，他碰到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是一支送葬的队伍。但这送葬队伍送的是谁呢？是一个寡妇的一个独生的儿子。如果我们对那个时期，也包括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也很相似，寡妇是什么？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有两群人常常会被提到，一群人叫做寡妇，一群人叫做孤儿。 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的人，寡妇和孤儿，通常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没有生活来源的一些人。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这个寡妇她的一个生活的境遇是要更加的糟糕。她是个寡妇，而且她失去了她独生的儿子，她的独生的儿子去世。这个意味着说，对于这个寡妇，她连她唯一的那个未来生活的那个盼望都没有了。接下来她可能面对一个结局有两种，一种是如果当地的犹太的会堂那个社区，犹太的社区如果足够好的话，那个会堂是有责任去照顾这个寡妇。但如果那个寡妇那个会堂没有尽这个责任的话，这个寡妇她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成为一个乞讨的人，成为一个非常贫穷的人，成为在那个当时社会当中被完全边缘化的一个人。如果你把这个寡妇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百夫长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这是两个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百夫长是一个当时的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一个人，是当时掌权的一个人，而寡妇却是在一个社会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讲到两个人物，一个社会地位高，一个社会地位低。第三个人物，耶稣面对一个人物叫做施洗约翰。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过福音书，你都了解施洗约翰的故事，对吗？施洗约翰跟这个耶稣是有亲戚关系的，他们是表兄弟。那施洗约翰同时在当时的整个的犹太的人的群体当中也是一个被广泛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人，大家都认识施洗约翰到底是谁，都知道施洗约翰到底是什么，他在做什么。施洗约翰当他成年以后，他就进到旷野当中成为一个先知的一个角色。在这个里面耶稣也在讲到说，他在这个旷野当中预备主的道路，而且呢在当时所有的这个犹太的人都进到旷野当中去看这位施洗约翰，并且要求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那如果你来看这样的一个人，你就知道说，在施洗约翰来说，在当时的犹太的一个群体当中，他是一个宗教地位很高的一个人，或者用英文的一个名字叫做 most religious people。 在里面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他是那一个，他比过去所有的先知要大多了。对于犹太来说，先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介。但是在这里面他所谈到的一件事是说，约翰是在这个之前最大的一位先知，他是一位在宗教上非常受人尊敬的。好，第四个是个有罪的女人，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原文里面讲到说，她曾经过着一个有罪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接下来会谈到更多这个有罪的女人跟耶稣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关系。那有罪的女人在当时是意味着什么呢？在整个她是不可以进圣殿的，她是不可以进到那个圣殿当中去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她是在整个犹太的宗教的社会当中，她是被排挤的这样的一个人。她跟约翰的一个对比是，一个是宗教上被认可而且是非常高的一个人，一个是在她的宗教地位当中是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人。当我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去思考，在你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权力，哪些事情哪些人有权力，我们觉得哪些人是最重要的，哪些人没有权力，我们觉得哪些人是没有重要。第二个是经济， 哪些人是有钱的，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很重要的。比方说 Bill Gates， 大家都认识他，中国阿里巴巴的马云，他成为中国所有年轻人的英雄，成为一个创业的一个偶像。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你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身份是什么？一个是他的社会地位，一个是他的宗教地位。但是当耶稣在这里面讲到这两组人物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一个人是社会地位很高，一个人是社会地位低，一个人是宗教地位很高，一个人是宗教地位低。犹太人的解经有一种方式叫做把两个极端拿出来，他要讲的一件事情好像看起来说是讲到这边和这边，但其实他要讲的是包括所有的人。比方说我们在圣经上常常说东离西有多远，天和地有多少的距离，他不是讲到天和地，他是讲到天和地中间所有的地方。而耶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两组人物放在这里面，他耶稣去面对这两组人物的时候，他在这里所说的是耶稣要面对所有的人，他的福音他所讲的信息是要面对所有的人去敞开的。问题是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人，他如何去滤取到这些人，他如何去帮助这些人，他如何去成为这些人生命当中的一个同在。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在犹太人的一个群体当中，通常他们去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他们会有他们形成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和传统的一些地方。这个跟他们耶稣所面对的这些人群的方式是形成完全不一样的对比。那如果我们对犹太的文化有一点了解呢，犹太人是在耶稣的时代是非常骄傲的一群人，是非常骄傲的一群人。我讲到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圣殿。圣殿是让人可以去敬拜的地方。圣殿的构造其实很有意思，圣殿的构造最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至圣所。至圣所是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的地方，然后呢外面是一个圣所，那这是祭司可以进去的地方，然后呢有献祭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叫女院。女院是什么意思呢？就女人，当时的女性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不可以再进去了。然后最外面女院还有这些献祭的地方还有一堵墙跟外面的一个院子隔开的，这个地方叫做外邦人院。外邦人可以进到圣殿，但是只能进到这个区域为止，不可以再进去。所以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界限和规定，说你只能到这个地方来。哎，你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说，当以色列人成为这个被上帝从这个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上帝对他们的命令和吩咐是说，我要让你们成为整个世界的见证，要成为这个世界来通过你们可以敬拜上帝的一个途径。但是犹太人的方式认为说，让所有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圣殿当中，他们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是人们来而不是他们去。但是耶稣去面对这个不同的人群的时候，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一个事情。可以请帮我把那个 PPT 可以，我在这里会讲到这个耶稣在面对这个四组不同的人的时候，他会面对的一个不同的方式。第一个人我们刚才讲到过，是个百夫长。百夫长是谁吗？谁呢？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刚才讲到他是个外邦人，对吗？他是个外邦人。外邦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隔阂。那当百夫长邀请耶稣去到他家里的时候，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如果你在美国，你常常会碰到一种食物叫做 kosher。 我不知道大家去超市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的盐 买这些盐，包括盐，它的名字叫 kosher salt。 什么叫 kosher salt 呢？犹太人认为当他们去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要非常严格的按照犹太的律法来执行，所以呢，他们的食物是要严格按照犹太的律法来进行的。比方说，如果你今天去到以色列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犹太的人的盘子，他会有一个特别的标记，这个标记是有一个圈，然后呢，有些盘子是用红色的圈，有些盘子是用蓝色的圈，为什么呢？因为不能把牛奶和牛肉放在一起吃，所以呢，放过牛奶的必须是用一种盘子，放过牛肉的必须是另外一种盘子，两者是不可以分开在一起。如果你去吃犹太人的自助餐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拿了鸡蛋，你就不可以去拿鸡肉，会有人在那里让停止，就是把你 stop， 不可以去拿。这是一个就直到犹太人到今天都正统的犹太人会非常严格的执行。所以当耶稣说他要去到犹太人，去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这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这个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是不太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所做的方式是他去到犹太人当中，去到外邦人当中，他放下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身份。第二个事情，当他面对这个寡妇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寡妇的儿子已经死了，是在一个送病的一个队伍当中，然后呢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然后呢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然后呢对他说不要哭。耶稣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动作，他就近前按住缸，就是按住那个被抬出去的那个人的那个棺材那个缸。这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在宗教上，在他们的律法当中，是一个触犯律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犹太人的那个律法规定，这个触摸死人是一件不洁净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洁净，他们要在七天之内要被放在一个特别，再去到一个特别地方洁净自己。所以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只有至近之人，非常亲近的一个亲属，才会去抬那个死人。这是一个非常被这个认为是宗教上的一个不可以不允许的这样一件事，但耶稣刻意的在众人面前，在所有送病人的队伍面前做一个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把他的手按在那个缸当中。因着这样做，他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耶稣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又开始往下了一层。第三个，当我们看到那个世袭约翰的时候，我们知道世袭约翰是一个非常受犹太人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但是因为他反对那个王的婚姻，所以呢他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他是在一个监牢当中。然后呢耶稣去接触这样的一个被捆绑的，被在囚牢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先知。第四个事情是，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场景，就是当耶稣去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的时候，如果你明白法利赛人意味着是什么，法利赛人是对律法的要求非常严格、非常仔细、非常认真的一群人。但是当他在法利赛人家中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罪人，她看到耶稣来到这个法利赛人家中，然后呢她就拿着这个圣香膏的玉瓶，然后站在耶稣的背后，她不是坐在耶稣的面前，她不敢坐在耶稣的面前，因为这意味着说她要聆听这个耶稣的教导，但是她是站在耶稣的背后，他是不让这位父子来看到他的样子是如何。但是当他挨近耶稣的时候，他的眼泪流到这个 耶稣脚上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头发去擦干耶稣的脚。你想象，如果你去想象在当时的一个情况是说，这一个有罪的一个女人在一个法利赛人的面前去触碰这样的一个犹太人，这个对于法利赛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就觉得一个犹太的拉比，犹太的一个教师，怎么可以让一个有罪的人去碰自己的身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耶稣进一步的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这个地位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低。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给大家指出的一个画面是说，耶稣每一次当他去 reach， 当他去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他每一件事情，都意味着他放下了他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放下了自己作为犹太拉比的身份，他放下了自己作为那个以色列人认为弥赛亚应该有的那个身份，他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去接触到这些人。我用一个词叫 step down， 他让所有的人犹太人失望了，他让他们很失望，他觉得一个犹太人不应该这样做，一个犹太拉比不应该这样做，一个弥赛亚更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在犹太人眼中都是一个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这个跟人们对耶稣作为弥赛亚的期待是不同的。当我们会提到说犹太人到底在期待什么样的弥赛亚，和他们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作为一个人，有时候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身份，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在之前我看过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美丽人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这里有没有看过。这是一个意大利的电影，是罗伯特·贝尼尼导演的。罗伯特·贝尼尼其实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也曾经在天主教神学院受过训练。所以当他去拍这个《美丽人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用了很多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的一些价值观在里面。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叫做悲剧就是喜剧，喜剧就是悲剧。如果你去看那部电影，你会发现他前半部都是在讲一个喜剧，都是搞笑的事情，但是突然之间他就转成了一个悲剧。那在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常常去思考，这个场景就是这个导演也是这个演员他的太太，他的妻子，这个演员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他的整个家庭是个犹太人的一个家庭。所以呢，在二战的期间，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身份，所以他们被投到那个集中营里面。但是他的太太，也就是那个孩子的母亲，不是一个犹太人，是个意大利人。那当这个母亲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被送到集中营里的时候，他就赶到那个火车站去，他要跟那个军官去谈，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我的丈夫要被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军官给他的回答说，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应该被消灭。但是这个母亲，这个妻子，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是一个意大利人，按照她的身份她可以不去那个集中营，但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从他的丈夫和他的孩子的这个遭遇当中走开，他放弃了他自己那个意大利人的身份，他毅然而然的决定跟着犹太人一起进到那个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当中，去到集中营里面去。我自己常常在想， 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角色常常像那个母亲一样，他不是一个罪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罪的人。但是当他看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看到百夫长，看到这个寡妇的儿子，看到这个这个有罪的女人，看到施洗约翰后，他看到我们这一群人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他选择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他成为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真理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有机会，以后有机会，我很希望可以跟你们来讨论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这个词它是一个会幕的意思，是会幕在我们中间。耶稣是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榜样，他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样式，成为我们今天效法的样式。他把他自己的身份放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上帝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这不是故事的所有。接下来我很短的给大家看到说，在上帝 step down 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每一步 step down 的时候，每一步他都使上帝得着荣耀，每一步他都是上帝，他都彰显了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真正的身份不是一个犹太人，不是一个犹太拉比，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而是一个跟人们所期望不一样的一个弥赛亚。是什么呢？当他面对那个百夫长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个外邦人的时候，他表明了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主，他也表明自己是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主。第二个方面，当他面对这个寡妇的这个儿子的时候，当他去触碰这个寡妇的儿子的时候，他表明了自己是胜过死亡。第三个方面，当他面对那个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你为什么是不是你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施洗约翰，耶稣对他的回答说，你去告诉那个施洗约翰说，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不仅是在这里做好事而已，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一件事情是在应验以赛亚书当中的应许，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些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说，他是那位弥赛亚，但是这一位弥赛亚却跟他们所期望的是很不同的。那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说当他接触到这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耶稣特别的表明自己他是有赦罪的权柄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在这里表明的是他自己是上帝是神。每一步耶稣 step down 的时候，他都表明自己真正的身份是谁，真正的每一步当他往下走的时候，上帝就真正得着荣耀。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常常有听说一句话，我们常常按照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在生活，叫什么呢？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我们的人生哲学。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很多来到美国，我们现在也是在追寻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生活，更加美的一个生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哲学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可能意味着说我们是人往低处走，而不是人往高处走。当我自己刚才 黄长老在介绍我的时候，当我自己从 GSK 离开，然后成为全世界服事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我怎么跟我的朋友说我的儿子到底在做什么。在一年前差不多我们差不多一年半前，我们跟我们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沟通说我们要离开中国，我们要美国去读神学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了第二句话，他说我觉得你每一次做的决定都是越来越糟糕的决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作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生活的法则，我们遵循的一些方式跟这个世界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去抓紧，你要抓住那些让你获得权利获得地位的东西。但是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我意味说我们要去放下那些让我们获得权利获得地位的这些东西。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说当他放下了自己能够让他获得权利获得地位能够迎合大家的一个需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让上帝真正的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作为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挑战，是你我是否愿意不去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去生活。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你要去抓住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却愿意去放下那些东西。这世界告诉你抓紧的那些东西你就能够获得那个安全感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你放下来的那些东西你才会真正有安全。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不是邀请你要跟我一样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才意味着说你要放弃这些东西。但是在这里面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去思考，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你在哪些东西上你是抓紧了那些东西，你觉得你抓紧的这些东西我就能够让我获得这个安全。但是在耶稣身上你却学到了那些东西，说我应该放下，我应该让这些东西 let it go， 那个才是真正让上帝得着荣耀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在这里意味着挑战对弟兄姐妹的挑战是什么。我了解一点点，这个区域叫做 RTP Research Triangle Park。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追寻好的工作好的生活，但是问自己，好的工作好的生活对你的说意味着什么，对耶稣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你的挑战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父神，孩子，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一步一步一步的放下他自己本来可以用值得骄傲本来可以值得持守的身份，但是主啊，他把这些东西都放下。但是主啊，当他放下的时候，上帝就真正得着那个荣耀，他的真正的那个身份弥赛亚的身份就彰显出来。主啊，也求你来帮助，也求你来提醒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认识，让我们看到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求你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效法耶稣基督更像基督。感谢主，做这样祷告奉主圣名，阿们。